婚姻是一件盛事，特别的来表达基督对于教会的爱。我们一起来看俄弗所书1824页，俄弗所书5:22-33节，保罗中途至俄弗所人书5:22-33节，1824页，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怎样事事服从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他，圣化他，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没有瑕疵，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陷，而使他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反而培养抚育他，一如基督之对教会，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总之，你们每人应当各爱自己的妻子，就如爱自己一样。至于妻子，应该敬重自己的丈夫。一开始我们就提到天主的爱，天主用一份全部的爱来爱人，丈夫也应该这样来爱妻子。爱就是给，把我的一切都给对方，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要把自己的一切来给对方，整个的我的存在就是要为他去服务。所以不要很自私，只是来想到我，而忽略了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来看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提到，这是我的亲骨肉。现在我们应该来想一想，说我怎样对待了我的亲骨肉。不用发言，我要思考我怎样对待了我的亲骨肉。因为刚才我们来读创世纪的时候，天主用肋骨，用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男人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她应该被称为女人，因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那么我应该来想一想，我怎样对待了我的亲骨肉，我怎样对待了天主安排在我身边的这一位，与我相伴终生的这一位。是不是我会真的来爱他，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当他有缺点的时候，来帮助他，来包容他， 是不是当他有一些地方做好的时候，我会鼓励他，我会感谢他，是不是当他为我服务的时候，我会特别向他表达一份感恩的心，我怎样对待了我的亲骨肉。你首先不要说啊，他有很多的毛病，他又好吃又懒惰又好说闲话，对婆婆也不好，他也不照顾我，你不要先去说他一大堆的毛病。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位，我怎样去对待了他。我看过一个漫画，漫画当中一共四幅漫画，第一幅就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个子很高，而且穿着高跟鞋就更高了，这个男孩子个子很矮，这是第一幅漫画。第二幅漫画就是这个女孩子把她的鞋脱下来，第三幅漫画是她把鞋子给这个男孩子穿上，那么他们那个个子就差不多了。最后一幅漫画是他们来拥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愿意去爱对方的时候，要用我的优点去弥补他的不足，要用我的能力去弥补他的缺陷，要用天主给我的优长去让他也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我是不是能够去接纳我妻子的缺点，如同他也来接纳我一样。因为在这里，你们每一位来做丈夫的，我没有办法现在去说你们的妻子，因为他们没有在这里。那么你们每一位做丈夫的，是不是你真的去爱你的亲骨肉？爱就是白白的，爱就是包容。我们可以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1784页，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4到7节，我们来读一读到底什么是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4到7节，1784页，好，我们一起来读。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含忍的，慈祥的，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这是爱的真谛。我首先不要去看说妻子怎样对待我，我首先应该来想一想，我怎样对待了妻子，我怎样对待了我身边的另外的一位。作为基督徒，作为天主的儿女，作为丈夫，天主邀请我来爱妻子，用全部的爱，即使他有缺点，他有毛病，他有软弱，甚至他有罪过，我也应该来爱他，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尤其是在农村，女人注定比男人更辛苦，比男人更累。因为在农村来说，做家务尤其是做饭，90%都会是女人的责任，是女人的事儿，女人的活儿。男人和女人一同去田里边工作，回来男人就可以躺到炕上先抽一锅烟，再睡一觉，再看一会儿电视，女人就必须去做饭，就必须去做家务。当然你会说我比他干的更多，我比他更辛苦，但是我也学习去体谅我身边的那一位，他也不容易，他也在为这一个家忙碌，为这一个家操劳。在创世纪里边，我们已经读过，在乐园当中，天主说只有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于每一位做丈夫的来说，我要特别问一问我自己，是不是我已经去摘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说，是不是我已经违背了天主已经制定的那个规则？是不是我已经扰乱了天主制定的秩序？丈夫应该爱妻子，我怎样对待了我的妻子？我不要随便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当我违反这一个秩序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与天主相遇。当我不再爱妻子的时候，当我不再去关心这个家庭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天主，没有办法再说我是天主的儿女，没有办法再与天主相遇。我看那些问题里边有一个仍然提到了原始圣德和原始义德。其实如果你对你的妻子是最尊重的，你是最爱她的，即使她有缺点你也不会讽刺她，即使她有一些毛病你也不会首先去刺激她，你会去担待，你会去包容。就如同爸爸妈妈看孩子一样，即使他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你就看着他是最棒的，因为在他身上有希望。原始圣德就是与天主的一份最亲密的关系，而因着你对他的这一个看法，你对他的这一个认识，一切都会有秩序，就是原始义德。当然在乐园当中的人他没有毛病，但是是因为与天主的这一份关系，他自然而然能够用天主的眼光去看人，去看事，也看天主自己，都是一份尊重，都是一份担待，都是一份包容。丈夫也应该学习这样来爱，来看妻子，也这样来爱自己的妻子。你不要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自己制定另外的一个标准，你不要说因为你不孝顺我的父母，所以我五天不跟你说话。你不要说因为你懒惰，所以三天没有零花钱。你更不要说因为你脾气暴躁，所以我要打你一顿。你自己不要去制造另外的一些标准，你不要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要知道我的责任，作为丈夫应该去关心，应该去爱，应该去包容，这是要特别去努力的，特别要去成长的地方。婚姻应该忠贞， 婚姻应该忠贞，就是我要忠于对方，也就是说我只爱他一个，我只爱他这一位。有一年我给青年们来做婚前辅导，我跟他们来讲，我说你们和我，我和你们只有一个区别，你们只能爱一位，我一位都不能爱，其他的都是相同的。我应该来对耶稣负责，我应该只去爱耶稣，用全部的爱。而对于你们来说，丈夫只能去爱自己的妻子，只能去爱一个女孩子，妻子也只能去爱自己的丈夫，只能去爱一个男孩子。我可以去爱一大堆，这是正常的，我不能爱一个，你只能爱一个，你不能去爱一大堆。我可以说我爱你们，我关心你们，我陪伴你们，但是你不能够对很多的男人，很多的女人说我爱你们。婚姻应该有一份忠贞，如同基督对教会，基督为了表达对教会的爱，愿意死去，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丈夫也应该这样来爱妻子，甚至要为他去奉献自己的生命。因为在婚姻的誓词里面会有或富贵或贫贱，或健康或疾病，或成功或失败，我要选择你。因为爱情不是因为有家产才会有的，爱情不是因为很青春很靓丽很漂亮才会有的，爱一定是一辈子的，是相爱终生的。所以丈夫应该用全部的爱去爱妻子，妻子也应该这样来爱丈夫。婚姻是单一的，是不可拆散的，而且应该彼此忠贞。我不要只是去记住对方的问题，我不要只是去记住妻子的毛病，我不要只是去讽刺他，去说他的软弱，我也应该来发现我的责任，我对他的责任，我也应该努力让我自己去成长。婚姻盛世里面提到的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对生育开放，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喜乐，有更多的子女。这里面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是根据家庭的情况，是根据经济的情况，是根据能力的大小，是根据身体的状况。父母应该有一颗慷慨的心，因为爱一定是一个慷慨的，爱一定是给，爱不是一个封闭的，爱不是一个自私的，爱一定应该是慷慨的。所以父母应该有一颗慷慨的心，如果经济条件，如果身体的健康，如果周围的环境都能够允许的话，应该有更多的子女。最后一点是提到家庭教会，这是我们不断的提到的，从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说你作为一家之长，应该每天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全家都带到天主的台前，共同来祈祷，而且让孩子首先在家庭当中来接受信仰的教育。如果你的家庭里面的气氛只是一个吃喝玩乐的气氛，他不会去进教堂，他不会去参与弥撒，他不会很好的去准备 与天主相遇，甚至他不会去教堂，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没意思，不会吸引他。家庭教会特别提到了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个信仰培育的那一份责任。而教育孩子首先是借着行动，是借着我也去参与圣事，我也去度信仰生活，我也按照天主的要求，按照教会给我指出的去做好我该做的一切。有一些地方我们要去注意，比方如果孩子快出龄升体的时候，可以去给他准备一个小礼物，或者是说可以去给他去讲解圣体圣事是什么意思。比方孩子快准备过领坚贞圣事的时候，我也可以有一些适当的一个表示，在家庭当中有一些庆祝。有一本书叫《家庭礼仪》，是台湾他们出版的，它里面提到了形形色色的事情，甚至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孩子开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简单的礼仪。在生活当中，无论大事无论小事，都会有一些礼仪的表示，有一些礼仪的庆祝。如果说在家庭里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孩子他就会受到影响，他就会去扎根，他会去喜欢参与，喜欢来表达与天主的关系。现在对于婚姻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冷漠，就是无可奈何。即使是教友的婚姻也是这样，好像很多的时候都是凑合着过，哎，都是你说过了半辈子了就行了，不要要求的太严格，差不多就够了，好像都是一个无奈的，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其实什么是对于妻子，什么是对于丈夫的不忠，并不见得他真的跟另外的一个人好了，他跟另外的一个人去过日子了，他不管你了。当他在你的心目当中缺少应该有的位置的时候，已经是对于对方的不忠。台湾有句流行的话说，那个宝马车是 BMW， 就是说Be my wife， 说 Be my wife 就是这是我的妻子，就是那个宝马车，就是这个男人的妻子。所以妻子来坐他的车的时候，他说好，先把你那个脚踏一踏，不要有土上来，不要把我的车踩脏。他这样来比一个例子，说一个男人他很喜欢他的车，他买了一个很好的很漂亮的车，一个宝马，好像这个车比他的妻子更重要。其实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就是夫妻需要一个生活，一些实际的一些表现，一些实际的表示，一个恩爱的一个表示。所以不仅仅是说因为有结婚证，因为有户口本，因为只有一所房子，因为只有两张床，孩子要睡一张，我没有办法只能共同睡一张。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是一个很痛苦的，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份痛苦，这是一份折磨，这根本不是一份爱。其实不用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即使是从人本身来说，夫妻就应该相爱。你不要说啊，因为教会不让离婚，所以我就凑合着跟他去过，这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表达，不是一个正确的表达。其实这说明你根本不爱他。不管是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走到一起，是你们自由恋爱，还是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没有原因，因为天主就这样来爱我。甚至天主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根本不值得爱的时候，在我一无是处的时候，天主就用全部的爱来爱我。为什么我们去看悔改？为什么我们去看荡子的比喻？为什么我们去明白天主的爱？其实就交给我也应该这样白白的去爱人，而首先我应该爱的就是我身边的那一位，即使他没有任何的优点，我也应该这样去爱他，用全部的爱。所以夫妻吵架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说他很怕你或者你很怕他并不见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爱一定是白白的，爱是白白的。我们还提到了另外的一点，就是痛苦有一些时候是来自一个补赎。天主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是为了让我来做补赎，因为我也是罪人。所以你不要抱怨说为什么天底下只有这么一个不懂事的就让我碰到了，你不要去抱怨，你不要说为什么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蛮横不讲理的就让我遇到了，就安排给我了，天主啊你怎么安排的，你不要去抱怨。第一个方面有你自己的选择，第二个方面你应该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当我从天主那去看的时候都会得到益处。天主真的白白的爱了我，没有向我提任何的条件，没有向我提任何的要求，就白白的爱我。天主也邀请我这样去白白的爱人。所以为什么基督会提到宽恕？宽恕其实也是白白的，有人得罪了我，有人伤害了我，甚至有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也应该去宽恕，我也应该去爱，因为基督就是这样来爱我，基督这样就是这样来宽恕我。这是为什么要让我们来看基督的原因，为什么让我们不断的来看基督的爱的原因。只有借着看这一份爱，我才能够有力量去继续爱。只有来看这一位的榜样，这一位爱的榜样，我才能够有希望去爱。首先我应该用这样的一份爱去还爱天主。我应该用这样的一份爱去爱天主，不再只是为我的家庭考虑，不再只是为我的生意考虑，不再只是为我的明天考虑，我应该来看天父的心。天父把一切都给了我，那么我也应该有一些舍弃，为了表达对天父的爱，就是遵守诫命，就是主日来休息，在主的日子坐在主的脚前。就是当别人欺负我，当别人侮辱我，当别人对我有一些伤害的时候，我仍然去宽恕，我仍然去与他和好。所以天主的诫命不是一个很沉重的，其实天主的诫命就是来告诉我，如果我愿意还爱，或者更好说，如果我真的愿意回到天主的身边，我必须要走的路。诫命就是路标，如果没有这些诫命，没有这些路标，我没有办法回到天主的身边。如果我没有这些回应，没有对天主，没有对人的这些回应，我没有办法找到天主，没有办法与天主相遇，没有办法去环抱天主的爱。所以我不要仅仅去看那一个人，不要仅仅去看妻子的缺点，不要仅仅去看我身边的人他的那些毛病，我应该学习在天主内来看他，也在他身上看到天主，看到基督，基督白白的来爱我。 我也应该学习白白的来爱天主所爱的人，借着来爱人来表达我也愿意爱天主。也许你认为这是在洗脑，其实这比洗脑更厉害。洗脑好像是你一个被动的，你不情愿的，但是接受这些是你主动的，你自愿的，必须是你主动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来接受才有价值，否则的话没有用。因为不是说我无可奈何的去这样过一辈子，你没有勇气无可奈何的去做这些。也许有一两次偶尔你会关着面子，但是如果你想坚持，必须是自己的选择。因为的确他没有去，他没有什么优点让你去爱他。也许你身边的这一位，你的妻子，他真的有很多的毛病，他没有什么优点，但是你应该爱他，因为这是基督的秩序，这是基督定的秩序，这是来自天主的命令，丈夫应该去爱妻子。天主没有说丈夫应该去爱加个括号的妻子、啊、如果他爱你，如果他很懂事，如果他是贤妻良母，如果他很孝顺父母，如果他每个方面都好，没有，丈夫应该去爱妻子，因为他是妻子，所以你做丈夫的应该去爱他。因为我是天主的儿女，天主就来爱我。天主没有说只有你做好之后，做好哪一些之后我才爱你，没有，天主没有提任何，没有提任何的先决条件。如果在第一天跟你们来讲这些，你会觉得就跟讲绕口令一样，觉得这些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已经是第三天，差不多我们的心应该都静下来，都能够来慢慢的来让天主，让天主的恩宠来感动我，慢慢的学习在天主的思维里边，在天主内来认识，也来做一个选择。只有这样才会有幸福，只有这样才会有喜乐，只有这样才会有天伦之乐。因为妻子也应该这样来爱自己的丈夫，这是相同的，没有任何的区别的。现在的男人遇到的最大的诱惑，第一个诱惑其实是电脑和手机的诱惑，就是这些黄色的色情的东西的诱惑，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夫妻生活是一个最亲密的，是一个隐私，是只属于男人和女人，只属于丈夫和妻子的，别人第三者没有权利。因为这是一个爱的表达，不是一个商品，不是一个表演，不是一个广告，不是一个刺激，这是我们这些天主的儿女特别应该去注意的，也特别应该去躲避的，去避免的。很多的时候是网络，是手机下载一些色情的一些影片，一些光盘，一些图片。人的身体本来是在表达爱的，身体应该是被尊重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身体成为一个商品，身体成为一个供别人享乐的一个工具。所以这是首先要去避免的，去远离这些色情的东西，不要去放纵自己的眼目，更不要去放纵自己的身体。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挑战。而第二个诱惑就是 会有一些服务，一些很周到的服务，无论是洗浴，无论是宾馆，或者是什么卡拉 OK， 或者是什么洗头房，提供的一些更周到的服务，但是都会和色情有关的，或者是说因为去生意当中有一些客户，或者是说因为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不太正确的一些表达，会有一些女孩子来陪伴，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诱惑，我要学习去躲避，没有其他的原因。你不要说我这是在逢场作戏，我只是去好像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些没有意义，因为我不应该拿着灵魂，拿着天主的诫命开玩笑。而第三个方面就是婚外情，或者是一夜情，就是与另外的一个人发生一个性关系。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但是好像也慢慢的越来越普遍。在十年之前，人们会说去找小姐，去有一个三陪服务，只是一些很高档的城市，很高级的宾馆，很有地位的人才会享受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农村已经开始泛滥了，在农村也会有这样的地方，专门有这些人来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是要去注意的，一夜情和婚外情。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让我应该有一颗纯洁的心，不要去贪恋妻子以外的任何一个女人。我记得在第一天的问题里面就提到说，我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我几天不在，你会不会想我？也许是无意的，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是一个挑逗，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也许就在闹着玩，也许就在闲聊，但是这些不会让你的心里面更平安。比方如果你的妻子打开你的电脑，上了你的 QQ， 看到了这样的话，他会怎么想？啊，我爱死你了，你有这样的出息，对你的家庭带来不了任何的帮助，只能带来更多的分裂。所以即使你知道他是假的，去说这些话也没有意义的。所以最后其实来提到一点，就是说我自己应该有一颗纯洁的心，用全部的爱去爱妻子，这是那个责任。我们来谈这一切的目的，不是说仅仅是提到一些让我们好像感觉到很时髦的一些话题，其实更重要的就是邀请我们真的来学习忠于天主，也忠于自己的妻子，应该有一份忠贞的心，不仅仅是说行为方面不去违犯，甚至包括我的思想也应该很纯洁，学习把这一切都交到天主的手中，真正的能够有一份相亲相爱的生活，这是留给家庭的一份最大的宝藏，这是带给我身边的人的一个最美的一个见证。好，休息。